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8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连任第四届总理；美国财政部长雅克布卢警告说，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正在面临威胁；很多国家领导人拒绝参加俄罗斯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中国跟朝鲜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政府主办这一次庆典活动的国家。台湾太阳花学运人士星期三再度聚集于立法院外，要求政府还权于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现在选举结果揭晓了，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保守党利库德集团击败主要竞争对手中间偏左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内塔尼亚胡将连任第四届总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色列选举的计票工作基本结束，利库德集团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赢得30席，轻松击败赢得24席的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选前民调显示，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先利库德集团3到4个席位，表明选民更倾向于这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赫尔佐格，他在对待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主张与巴勒斯坦人谈判。内塔尼亚胡在竞选最后阶段急剧右转，承诺继续在备战领土修建定居点，反对成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人星期三醒来，目睹了内塔尼亚胡后来居上的惊人胜利。耶路撒冷街头一位居民兴奋地说，
首先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人们曾担心阿拉伯及左翼政党，他们输得很惨，我们赢了，以色列人民赢了。
另一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民众说，
这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我很高兴内塔尼亚胡胜选，因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认为他将很快组建政府，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他，我们非常高兴。
利库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与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政党联盟的谈判已经着手进行，内塔尼亚胡打算在几个星期内组建新政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几则最新的消息。美国特勤局说，一封寄给白宫的信被查出带有致命的氰化物。负责保卫总统和其他高层官员的特勤局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一个设在白宫院落外面的分拣机构收到了这封信，最初没有查出问题，但是特勤局说在进一步的检查中发现了氰化物。这封信已经被送到另外一个机构再做检测。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发表一份新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去年9月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赶出北部城镇阿迈尔利的时候，抢掠并且焚烧民房以及商铺。这份报告是根据对受害者还有目击者的采访以及卫星图片撰写的。报告说，民兵抢走电视、衣服还有电线，然后焚烧房屋。阿迈尔利周边的47个村庄都遭到了抢掠和破坏。人权观察说，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收到有关杀戮的报告，但是有11名男子遭到绑架。人权观察中东北非部副主任斯托克说，伊拉克如果违反战争法，践踏人类文明，对平民进行侵犯，就不可能赢得抗击伊斯兰国暴行的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联合国小组呼吁成立一个特赦法庭，将那些被控在叙利亚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凶手绳之以法。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说，有罪不罚的现象在叙利亚越演越烈。 该委员会说，那些不断违反国际法的人有恃无恐，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将叙利亚的战争犯罪嫌疑人送到国际刑事法院。此举由于俄罗斯威胁投反对票而受阻。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委员会成员扎伊德对美国之音说，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讼已经不可行。他说，委员会因此采取了其他的方式，比方说设一个特赦法庭，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塞尔维亚警方逮捕了涉嫌参与在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七个人。波斯尼亚塞族武装当年在那个地方杀死了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贝尔格莱德的检察官星期三表示，这七名嫌疑人被控对平民犯有战争罪，他们涉嫌在斯雷布雷尼察郊外的一个仓库杀死了1000人。塞尔维亚2011年逮捕了前波斯尼亚塞族武装领导人穆拉季奇，他被控对波斯尼亚战争中最严重的暴行负有责任，目前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判。美联社报道，星期三被逮捕的七个人就是当局第一次抓捕被控直接参与大屠杀的嫌疑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星期二在首尔跟韩国外交官就美国在韩国部署防御系统的可能性举行了磋商，有关的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在首尔会晤韩国外交官第一次官赵泰英，双方讨论了部署萨德系统的事宜，这一系统的全称是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罗素会谈之后对记者说，部署这套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防止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我们的军事当局有责任考虑能够防止韩国和美国受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系统。我们的专家要确定来自朝鲜的威胁以何种方式、什么时间。不过我认为韩国联合防御系统要接受什么防御手段以及何时接受，还需要韩国自己决定。
不过罗素说，是否部署萨德系统目前仍在理论层面，美国目前有大约25000名军人驻扎在韩国。美韩有关部署萨德系统的讨论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3月16号，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同韩国外交部高官会谈时，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关切，并表示希望美韩就这一事宜做出恰当的决定。助理国务卿罗素对此作出回应。
第三国对还没有部署的安全系统做出强烈表态，我感到诧异。
韩国今天呼吁邻国不要试图就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施加影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邻国有自己对可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应该试图影响我们的安全政策。韩国外交部表示，罗素此次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重申美韩之间牢固的联盟和讨论朝鲜的核计划。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超出大气层，达到150千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警告说，随着中国跟其他新兴经济体建立起能够跟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抗衡的机构，并且吸引美国盟友加入，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正在面临威胁。雅各布卢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份书面证词中做出以上的表述，他敦促国会共和党议员摒弃成见，批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给中国还有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更大的话语权。在雅各布卢发出这个警告之际， 德国、法国还有意大利都表示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简称亚投行。此前呢，英国不顾美国反对，已经表示要将加入亚投行。美国和其他国家曾经在2010年达成 IMF， 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协议，但是呢，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该协议。雅各布卢在他的证词中没有直接提到亚投行，但是美国批评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此后呢，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也表示将加入。澳大利亚说正在重新考虑是不是加入亚投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也随着欧洲各国跟澳大利亚纷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美国对这个投入了500亿美元的项目呢，是持抵制的态度。所以呢，这个亚投行的这个项目呢，也可以说变成一个敏感的国际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显现出新的冲突点。北京方面先行一步启动了一项由政府投资的新的基础设施银行项目。这个投入500亿美元的银行项目近期得到美国传统盟友英国的支持。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打算加入其中，澳大利亚也做出了加入该银行的暗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贷款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国家通过设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和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所主导，但是欧洲则希望和中国做生意。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该银行是英国和亚洲共同经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的官员会面之后说，
第一个答案是我认为加入该行是件好事，第二个答案，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我认为更是好事。
奥巴马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置身于该银行之外将会对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称在这方面保持立场一致将有利于该银行在基础设施信贷方面建立起更好的管制标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说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标准。
有一个附加因素，这样的新组织必须达到国际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今年年初曾经表示已经有26个国家成为该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其中多数为亚洲和中东国家。中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时完成协议条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有关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亚洲之行。米歇尔·奥巴马已经抵达日本东京，他开始为时3天旨在强化全球妇女教育项目的亚洲之旅。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四将分别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首相夫人安倍昭惠会晤。星期五前往日本旅游胜地京都之前，他计划会晤日皇还有皇后。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去年没有陪同奥巴马总统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次的行程被广泛认为是对去年缺席访问日本的弥补。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奥巴马夫人将宣布美国和日本之间在让女孩上学行动计划方面的伙伴关系。这个行动计划目的是要帮助让全球6200万没有上学的女孩子接受教育。星期五，米歇尔·奥巴马将前往柬埔寨。柬埔寨是第一批11个被包括在这个行动计划中的国家之一。这是美国现任第一夫人首次造访这个东南亚国家。在柬埔寨，奥巴马夫人将会晤柬埔寨第一夫人文拉尼。奥巴马夫人还将会见美国和平队项目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在帮助扩展女孩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在《华尔街日报》本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奥巴马夫人表示，6200万女孩不能上学是对人类潜能的悲剧性浪费。她说，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公众健康挑战，是对一个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繁荣的拖累，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国安全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本政府星期二表示，1969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册把目前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用日本所通用的尖阁诸岛来标注。日本的外务省认为中国对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在一份下发的材料中说，由中国国家测绘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地图册将有争议的岛屿标注为尖阁群岛，而不是中国所用的钓鱼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一些关于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的材料最近被公布于众，外务省认为中国对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外务省也会在网站上对尖阁诸岛的有关信息进行修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这版地图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他说，
我目前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张地图，但是我要告诉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尖阁诸岛位于东京以南约2000公里，是日中领土主权纠纷的焦点。据信，岛屿周边海域拥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在星期一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长达300多页的补充材料，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申索提出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一年前已经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4000页的申诉，星期一又加上了12卷共3000页的补充材料。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这一次材料涉及菲律宾为什么认为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他说，
The Philippines is confident that its answers to the tribunal's questions leave no doubt that
菲律宾相信我们对仲裁法院问题的答复无疑表明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而且表明菲律宾的要求，特别是涉及九段线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分领土申索提出质疑，中国对有争议海域所谓的九段线申索涵盖一片蛇形海域，南端深入马来西亚领海。中国坚持对南中国海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除了菲律宾之外，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声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拒绝仲裁，中国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就选择不接受对类似目前这个案件的审理程序。仲裁法院要求中国对菲律宾的状告进行反驳，但中国并没有回应，而是在法院最后期限一个星期前发表声明说，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北京说，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法院裁定海上边界，但仲裁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马尼拉说，他们只是要求法院裁定九段线是否有法律依据。菲律宾还寻求法院裁定某些有争议的地点是岩石还是低潮高地。菲方认为这些地点都在其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是菲律宾的大陆架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争议。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越南总理阮晋勇呼吁，在南中国海争议上呢，要自我克制，并且警告不要单方面使用武力。这番评论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上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过呢，中国则呼吁有关国家与其相向而行，并且呼吁域外国家要保持中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越南总理阮晋勇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8号在堪培拉出席了两国安全和气候变化协议的签字仪式。阮晋勇表示，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政策表示担忧，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起草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
We agre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ssurance of
我们认同应当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规定，保证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航行和飞航自由，全面落实行为宣言，采取自我克制避免可能使区域紧张升级的行动，包括恫吓、使用武力去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星期三呼吁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争议。
我们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与有关的当事国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历史事实就南海岛礁有关岛礁的主权争议进行谈判，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与东盟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洪磊还呼吁其他国家在南中海争议上不要选边站。
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域外国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有关的问题上保持，特别是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
中国在其官方的地图上以9段线宣示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区域拥有主权，但是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对据称能源储量丰富的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组跟亚太有关的新闻。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三袭击了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一处政府所在地，导致至少7人丧生，有41个人受伤。省政府的发言人奥马尔兹瓦克还有地方首脑哈吉法蒂胡拉在爆炸中受伤，塔利班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部队最近加紧打击赫尔曼德省的激进组织。救援人员向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偏远地区紧急运送救援物资。该地区上个星期五遭受到热带气旋袭击以后，救援人员因为天气恶劣还有通讯中断而无法将物资及时运往灾区，当局甚至没有办法深入灾区调查灾情。联合国人道机构说，至少有11个人被证实死亡。瓦努阿图官员警告说，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目前有3300人居住在灾民收容所里。首都维拉港受灾以后，80%的民宅被完全或者是部分摧毁。热带气旋帕姆在瓦努阿图登陆的时候，风速每小时高达270公里。有报道说，有些居民受灾后不得不喝海水。救灾人员乘飞机视察灾情的时候，有人用镜子或是在地面上组字发出求救的信号。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议会星期二通过决议，对不断有藏人自焚抗议他们所说的汉人压迫统治表示关切，并且对自焚者表示哀悼。近年来西藏还有中国其他地区发生多起藏人自焚事件。据人权组织统计，2012年有80多人自焚，其中大多数人死亡。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边巴次仁说，议会3月开会通常讨论预算问题，但是西藏的局势仍然严峻。议会半年前开会以来已经发生了6起自焚的事件，最近的一起发生在今年3月6号，一名40多岁的藏族妇女在四川省阿倍县自焚身亡。这是2015年首例被报道的自焚抗议事件。中国说，自焚抗议是恐怖主义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准备要举行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那么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红场的阅兵活动。可是呢，很多国家领导人拒绝参加。 中国跟朝鲜就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政府主办这次庆典活动的国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表示，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拒绝参加莫斯科组织的二次大战的胜利庆典活动。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发出的68份邀请函中，仅有25个国家接受了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的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确定参加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南非、越南、蒙古、古巴和朝鲜等国，而欧洲国家领导人中皆有捷克总统、斯洛伐克和希腊总理以及塞浦路斯总统将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型会议，讨论了庆典的筹备活动。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希望利用这次活动改善形象，打破国际孤立。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5月9日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典，但他打算在5月10日同普京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正在磋商默克尔的访俄细节。拉夫罗夫指责美国和欧盟在这件事情上对其他的国家施加压力。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急需贷款帮助，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已经将他的访俄日期提前到4月8日，所以他是否参加5月9日的红场庆祝活动还是未知数。波兰前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但是他不会来莫斯科，因为站在侵略者、站在那些使用武器屠杀乌克兰东部平民的人身旁观看阅兵实在是没有意思。俄罗斯著名时事评论员奥列赫说，10年和20年前，当克里姆林宫组织二战胜利60周年和50周年的庆典活动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国领袖都到场参加，但现在的形势让克里姆林宫尴尬，各国领袖都不来莫斯科，就是因为普京。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同普京在一起出席庆典活动有失体面，而且利用庆祝活动为普京做宣传也是错误的举动。奥列赫说，目前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处境如同流氓国家，正常人不愿来这里做客，文明人组成的俱乐部也不希望俄罗斯加入，唯一特别高兴来参加庆典的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博客作家、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二战的前线牺牲疆场，但普京当局却想利用庆祝活动为自己粉饰。他高兴多数国家的领导人识破普京的圈套，普京的计划没有得逞。俄罗斯互联网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气氛如同二战爆发前希特勒掌权时的德国。反对派记者索特尼克说，普京出身的科格勃在二战前夕曾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密切合作，俄罗斯电视频道上现在充满了战争宣传。他说，普京把二战胜利称为战胜法西斯，这听起来十分荒唐。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可能有9个国家的军队将参加5月9日的红场阅兵，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考虑之中。作为当年苏联的盟友，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过去都曾派军队参加过红场阅兵。有报道说，中国军队这次将首次参加红场阅兵。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国内许多人对中国军人将会在红场上踏步行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宣传一直都不太强调中国当年曾是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二战中当时苏联在亚洲的一个主要盟友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没有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难赢得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接下来在中国执政。日尔诺夫说，一名当年在中国东北工作过的前苏共中央委员对我讲过这样的故事，一方面苏联不想得罪当时有外交关系的国民党政府，但还想帮助共产党，所以设计了这样一个策略，苏军出兵东北时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 看管起来，直到共产党军队的抵达。然后苏军撤走，假装忘记了这些装备，让共产党的军队获得这些武器。普京总统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在星期二的会议上还批评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有意篡改二战历史，故意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试图让俄罗斯失去在这个领域的道德影响。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的二战历史中，除了中国战场很少被提及之外，当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大量援助也同样较少提到。许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年的老兵都承认，没有这些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次大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到台湾方面。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人士星期三再度聚集于立法院外，要求政府还权于民，并且透过修法让民众更直接的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总指挥黄国昌星期三在立法院外表示，台湾代议民主已经失灵，希望立法院内的政客能透过修法，将本来就属于人民的公民投票权和罢免权等宪法权利还给人民。
未来再出现代议民主失灵的现象，除了继续延续运动的路线以外，人民也有可以体制内的权利加以对抗，那这个才是人民做主。
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还说，目前推动的还权于民运动和去年学运诉求的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有所关联，都是要让更多人民参与两岸的互动进程，
让这些政客不能像过去操弄核四公投一样来操弄未来可能两岸政治谈判的公投，去要求未来两岸的政治谈判、经贸谈判必须叫人民来决定。
台湾太阳花学运人士以及以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为首的公民团体大约300人星期三在立法院外绕行七圈，要求还权于民，并推动宪政改革。这个名为410还权于民的行动还发表声明，要求立法院回应民意，在本会期完成公民投票法的补正与罢免法制的修正工作。台湾在野党民进党随即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应还权于民的行动。民进党立委蔡其昌表示，3月18号是权力者的反省日，因为318学运凸显代议政治制度的不足以及权力者不尊重国家主人的现象。蔡其昌呼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应该在本会期紧速推动公民投票法、公职人员罢免法等修法，让直接民权的权力更加完整。台湾警方出动了数百名警力严守立法院各个出入口，台湾行政院的大门口也架起了铁丝网，以阻挡可能有民众冲入政府机关。不过整个活动的过程则相当和平理性。410还权于民的行动除了白天的诉求之外，晚上也有相关活动，本周末接续还有学运人士在立法院外聚会表达意见。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318学运对台湾具有启发作用，也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包括他的从政决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台湾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关心身边的事物，关心政治，引起了一连串的风潮。台湾行政院在脸书上发表文章指出，回顾去年此时，因为人民对两岸经贸事务有不同的意见，引发了一系列的公民活动，过程当中虽然出现少数令人遗憾的事件，可喜的是台湾社会已经具备民主素养，相互沟通，展现包容，台湾的民主又往前跨了一步。文章还指出，面对年轻世代的焦虑不安，未来的施政方针将特别提出为青年人找出路的政策，并成为开放的政府，建立公众参与决策的平台。 行政院更透过网络和民众就两岸协议监督机制进行沟通。去年3月18号，几百位学生不满执政党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内强行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冲进立法院内并占据议场长达24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病去世之后，中国决定不再对他起诉。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将加快反腐力度，提防老虎反扑，确保他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落幕，中国就宣布了因腐败受到调查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2015年3月15号，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作出不起诉决定，其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依法处理。
去年3月15号，中共宣布对涉嫌违纪的徐才厚进行调查。10月27号。中国军事检察院宣布徐才厚受贿犯罪调查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此前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上将军衔被取消。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张立凡说，宣布徐才厚死亡的时间点很巧合，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条新闻，这个恐怕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对他来讲，可能维持他的生命无非就是一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就可以做到。那么让他走，这个从医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亡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动作的开始。
徐才厚是迄今为止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被查办的军中最高官员。不过有消息说，另外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官方尚未对此证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最高统帅的地位，那么他需要拔除很多的这个前任给他设下的这些个障碍，所以我想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只是出于他对于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的需要，而这个要需要加快节奏，因为就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或者压倒性的胜利，还大老虎们还有可能反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加快节奏。
徐才厚曾对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收受巨额贿赂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死亡避免了中国法庭审理他的尴尬，以及可能透露出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尽管军事法庭的审理不会公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两会期间专访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先生。钟南山在两会期间的时候表示，如果老百姓呼吸都会得到癌症的话， GDP 第一还有什么意义？钟南山的言论引发了媒体强烈的关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专访。
中国两会于3月15日落下帷幕，一场严重的雾霾立即侵袭北京。北京大部分地区16号到17号的 PM2.5 的24小时均值都在300以上。政协大会闭幕之后，美国之音获准对广东代表团的钟南山教授进行了一次电视专访，我们的问题也就从雾霾的危害开始。 中华医学学会会议长钟南山先生认为，汽车是北京雾霾的主要来源，中国不能走美国那种建在轮子上的国家的发展模式。
这个现在来说，就比如是在北京的话，目前看起来，更多的资料是支持啊，这个由于汽车造成的尾气的，以及汽车的这个traffic jam， 就是这个交通事故以交通的这个阻塞造成的一些污染的话，大概占到31%，那就相当高了，也就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污染源。它的污染源主要是汽车过多，所以在这个汽车这个问题上呢，走美国的这样的路啊，以这样的话作为一个GDP 的发展作为一个标志，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钟南山在两会期间关于雾霾对人体危害的言论被中国媒体称为钟南山发飙。钟南山教授说，现在中国老百姓连呼吸都可能患癌症， GDP 世界第一有什么意义呢？钟南山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有很大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应当努力寻求 GDP 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
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没有行不通的，因为是中国是具有一个非常集权的，一个非常这个中央很有很这个强这个权力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话，只要认识到一个东西是正确的话，他会采取行政的办法来解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可以造成不方便。不合理，甚至影响到现在这个汽车制造业啊等等这些。但是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就是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处理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 GDP 的发展和环境的这个环境的这个保护，两个取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最近中国独立新闻工作者柴静自费拍摄的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在两会前获得2亿人点击，然而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两会期间却遭到禁播。有外媒记者在李克强总理记者会上提出了穹顶之下的问题，李克强只谈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回避了对柴静及其纪录片进行的点评。面对美国之音提出的这一引发争议的柴静纪录片问题，钟南山没有回避，而是字斟句酌的在不提柴静和穹顶之下这两个敏感词的情况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他还是提及了一些问题，一个是怎么产生的，一个是有多少危害，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如何的来减少它，而且在减少它呢，有什么障碍，这些方面都讲得不错。但是在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它的危害有多大呢，这个就是这个尺度啊，不是太明朗。因为什么呢，说实在的，现在的危害有多大啊，不是说正因为刚才我讲的不是说非常明朗，对，但是它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肯定的。所以我的看法呢，我认为他还是提出一些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很有启发性的问题。
虽然在这次两会上，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和环保部都宣称要采取各项措施体现治霾的决心，但中国以 GDP 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惯性，能否在放缓的同时交出满意的环保答卷，显然需要时间的考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有关于中共的反腐的运动。在中国的这个反腐运动导致所谓的官不聊生情况之下呢，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法律学者警告说，中国当局必须要赦免200万腐败的共产党官员，以避免陷入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垮台的丑恶的这种恶行的恶性循环。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建议根本就是歪门邪道。那么究竟中国的反腐应该是对腐败官员划线来赦免呢，还是说应该追究到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被认为是无官不贪的时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展开的打虎拍蝇的反腐运动，可以说是造成了官员的人人自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时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誓言要消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同时强调要打击反腐运动导致的官员不作为。他说，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不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宏认为，要想赢得这场反腐斗争，当局必须把精力集中在预防今后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已经发生过的腐败。这位获得过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的中国学者在最近撰写的一些文章中呼吁赦免他估计的200万腐败官员。他说，对这些腐败都进行调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耗费40到50年的时间。何家宏教授在接受英国电讯报采访时说，可以设立一个最后期限，比如说2015年12月31日，如果官员如实申报他们的所有财产，那么就不调查这些财产的来源，而惯犯将立即受到调查。他还建议为这些官员设立一个特别账号，将他们的不法所得捐献出来，用于减贫或是反腐。不过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对这种提议很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这都是很荒谬的歪门邪道，因为中国的关于的贪污的腐败是非常普遍的，不是一个人或者是50%和60%的贪污的问题，是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有贪污的问题，是贪污的这个程度的问题。
他认为特赦不仅不现实，缺乏政治上的可操作性，而且根本不会让那些官员停止贪污。
你说特赦了一批以后他就不继续贪污了吗？我告诉你，继续贪污只会贪污的更严重，反正你会特赦的，反正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反正我们是一批人，有一句话叫法不责众嘛。
在他看来，在如何防止贪污腐化的问题上，全世界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政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这才是正路以及根本之所在。
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的运作，没有一个媒体的监督，没有一个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行为的一个机制，那提到的任何的行为都其实是让问题拖得更久，要问题提得更严重，然后让问题这方面越来越难以解决。
这位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中共继续这样搞下去，而不从制度建设上入手来反腐，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内斗和内乱，而这也是唯一可能导致共产党垮台的途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最近撰文表示，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很可能会导致中共的垮台。美国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习近平的反腐尽管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性所做出的可信的努力，但是这个高风险的举动很可能会危及中共的统治。马若德对习近平提出的建议非常类似于何家宏教授的提议。
I think what he will have to do is to at some point to say, well, we've now frightened everyone. There'll be much less corrupt from now on, so we can lay off the campaign.
我认为他必须做的是，到一定时候宣布，我们现在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了，今后不会有太多的腐败了，我们可以停止这个运动了。他应该在一上任的时候就说，只要你不再腐败，我们不会追究。但是如果你继续腐败的话，那么就不客气了。
哈佛大学荣退教授、邓小平传的作者傅高义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中国目前的反腐的确让很多官员感到不安。他认为应该通过法律来明确界定什么是腐败。
要是用法律的做法来告诉那个地方的那个干部，要是你这样做的话，那不算是犯法，但是你撬过这个，那个是不行，但是不撬过的话，你没问题了。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样的话才会让官员把心安定下来，但是他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改革派标志性刊物《炎黄春秋》杂志因为遭到有关部门干涉，取消了原定3月18号应该举行的年年举办的活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星期三上午向美国之音证实，自上周五接到不能举办新春联谊会的通知后，杂志社几天来忙于电话告知受邀的人士，直到星期二深夜。此外，杂志社还向被邀人员发出书面信息，称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因有关部门干涉被迫取消，并为此致歉。原来定的是今天，完了现在是取消了，是吧？
对，取消了。
这通知都发了是吧？
通知发了的，我们都后来打电话，昨天晚上打了11点的打电话，他通知取消了。
就是才告诉你们说不能举办这个是吧？
不是，才告诉没2-3天吧？2-3天我们一直忙活这个，礼拜五就开始。
是哪个部门通知你们取消这次的？
不知道，就是宾馆通知的，开会的地方。
杨继绳还表示，炎黄春秋杂志社年年举办联谊会，这是多年来首次被干预不得不取消，而杂志社稍后会发表正式声明回应新春联谊会被取消事件。目前还不清楚是具体上面的哪个部门通知取消的，是目前主管杂志的文化部，还是中宣部，或是公安系统，只是知道是新春联谊会的主办场所方面说接到上面通知不能借租场地。有消息说，炎黄春秋目前的主管单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曾要求减少以往新春联谊会的规模，因此今年受邀的只有100多人。另外据报，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等人都受到邀请，不过杨继绳表示没有邀请胡启立和田纪云两位中共元老。此次新春联谊会被取消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有受邀参加并准备发言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炎黄春秋核心作者之一的张立凡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近几期的大胆程度似乎超过以往，估计可能是今年第三期刊登的三篇与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有关的文章惹怒了上边某些人。炎黄春秋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包括吴伟撰写的《邓小平与531讲话》、田纪云的《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以及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人员李平发表的近万字文章等等。此外，杂志今年一月曾以不点名的方式起底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是10年前落马的巨贪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的靠山，而贾廷安还以江泽民的名义插手军内人事布局。张立凡说，
原来这炎黄的尺度啊，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放开，有可能会引发有些部门的不满。这一次确实很突然，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每年都是200人，这次呢是已经是缩小规模到100人，昨天收到通知就取消了。
作为独立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的张立凡表示，这次事件表明北京的意识形态言论自由空间进一步收紧，不过还没有到香港学者所说的亚文革程度。他说，
肯定是收紧，言论空间肯定从去年这2-3年内吧，肯定是越来越收紧，这是没有疑问。但是这个亚文革还到不了，北文革还达不到。
2014年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2月18日举行，近200人参加，包括前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敢言的反毛经济学家冒于士，知名学者钱理群、资中军、张维迎、高放，以及目前仍被羁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等几十位自由派退休高官、学者等相继发言。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一直以敢言著称，获得许多中国党内自由派元老的支持。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题词称赞该杂志办得不错。另据港媒早些时候报道，炎黄春秋杂志去年9月面临主管机构变更时，杂志曾联名写信给习近平，希望给予更多自主空间。习近平收到信件并做了批示，但内容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突尼斯首都一个国家级别的博物馆受到袭击，八人在袭击中丧生，其中有七名外国人和一名突尼斯人，目前还有人数不详的参观者被枪手扣作人质。突尼斯内政部发言人说，两个袭击者带着自动步枪进入了博物馆，当时那里有大约100名参观者，目前还不清楚袭击者的背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计划组成新的政府。此前，他所属的保守派利库德集团赢得了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可以连任4届总理。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说，伊拉克的军队和民兵去年九月把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赶出北部城镇阿麦尔利的时候，抢掠并且焚烧了民房和商铺。人权观察说，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收到有关杀戮的报告，但是有11名男子被绑架。一个联合国小组呼吁成立特赦法庭，把那些被控在叙利亚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凶手绳之以法。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说，有罪不罚的现象在叙利亚越来越严重，有很多不断违反国际法的人有恃无恐，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叙利亚冲突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塞尔维亚警方逮捕了涉嫌参与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7个人。波斯尼亚塞族武装当年在那个地方杀死了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这7个嫌疑人被控对平民犯有战争罪，他们涉嫌在斯雷布雷尼察郊外一个仓库杀死了1000人，这也是塞尔维亚当局第一次抓捕被控直接参与大屠杀的嫌疑人。救援人员向南太平洋岛瓦努阿图的边远地区紧急运送救灾物资，在受到了热带气旋袭击之后，那里的天气恶劣，通讯中断，很多物资没有办法及时运到灾区，当局甚至无法深入灾区调查灾情。联合国说，至少有11人被证实死亡。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警告说，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建立能够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抗衡的机构，并吸引美国盟友加入，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正在面临威胁。美国的盟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英国都已经表示要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汇率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汇率去年第4季度的波动给美国企业带来将近190亿美元的利润损失。微软公司宣布将在今年夏天在盗版问题严重的中国市场为用户免费升级到视窗10的服务，无论原来使用的视窗 Windows 版本是否是盗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抵达东京，开始历时3天旨在强化全球妇女教育项目的亚洲之旅。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四将分别与日本首相和首相夫人会晤，星期五前往京都，还计划会晤日本的天皇。白宫的声明说，奥巴马夫人要加强让女孩上学行动的关系。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